说只有一条出路，我说我们没有办法等到他配我们顺服我们才来顺服，我说那样子我们自己生命丧失了，我们的机会丧失了。今天当我觉得难顺服的时候，我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我今天顺服你如同顺服主，我今天坐在你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那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里面有爱，能够有力量去走，不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真的是看他那个样子真不想顺服，对不对？然后我想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就是好几年以前跟树在一家公司啊，叫 Rentech、我想他应该还记得。那时候我刚去那个公司的时候，头一年我在那个楼下 Computer Service 里面做事情。我那时候有一个老板，这个很多人跟他处的都不是很好啊。那正好是他雇我进去，他就是我的老板。你知道我进去以后，我才从他身上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头。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啊，然后叫你跟他讲你昨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开始从你讲的第一件事情开始，他就开始挑剔。他就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来骂你。哎，你知道听了心里实在很难过，因为我这个人我自己是会认真做工作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把它做成。你碰到他你真的很辛苦，每天早上他就来那么一趟，到最后的话我连晚上睡觉我做梦都梦到他在骂我啊，然后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我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头已经是痛的醒过来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去上班，七点半就必须要报到。啊，这个我去公司，我要先出去看医生，我跟他讲说我早走15分钟，他说好，那你明天早来15分钟。哎，你这没有人这样对 engineer 的。啊，然后我那时去解决一个 device driver 的一个问题，我半夜去公司里面做，因为怕影响这个外面的 production， 我半夜去做。早上起来跟他讲我的结果，他不但不 appreciate， 然后给我一大堆的意见，他说这个我想不多说了哈，那个 debugging message 都要管我怎么去 print 1 2 3 4，那个简直是小学生的一下 idea， 我真的是受不了他，每天早上就来这么一趟，所以我痛到最后哈，我真的是受不了。后来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我觉得我这样没办法上班啊，那是大概10年前了，我跑去找他的老板，他老板一听很生气，他说哪里可以这个样子啊，他说。让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就头痛不想上班，他说这是一个太糟糕的 environment， 他说不可以这样子，他就去跟他谈了一次，谈了一次以后呢结果更糟。神并没有给我解决问题啊，拖上木偶换的铁轭就是了啊，就是非常辛苦。那后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哎，你知道那个神也是那段时间也是开始在这边这个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后来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知道真正的出路必须从主面前。当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不讲细节了，你们知道主给我的要求是什么，主要我学习的是什么，你知道那一下子主就转变我的心态，那我不再用忍耐的方式去啊，你知道我就开始很宝贝这个机会啊，你这个这一辈子难得被人家这样骂过，你知道因为从小爸爸妈妈也很喜欢我，哥哥也常常很喜欢我，同学都跟我处得很好，这一辈子难得被别人骂过啊，那么主安排了这么一个老板，这个正好摸到我生命中的一个 blind spot， 就是很少被人摸过的地方啊，所以呢主这样子一下子显明给我看的时候，我里面就很喜乐。你知道早上起来啊，我就很喜乐去上班，我早上去我就等他叫我了啊，他叫我就坐在他前面啊，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很喜乐的听他这样骂我啊说我啊，那有时候还感动着那个主的爱，我就觉得奇怪，跟前几天怎么不一样啊，以前会愤怒会生气，现在听呢越听越有高油，越听越喜乐，有时候眼泪都还掉下来，哎呀，我就想说他不要以为他把我被他骂哭了，那就是很喜乐，你知道，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得生命的机会啊！借着顺服，我就培养神给我的权柄，他是我老板，我支持，因为他没有叫我去做不合理的事，他只是乖屁人。所以我后来跟这些同事聊天，同事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啊，这个真的大概这个树也知道。那后来等到我自己服下来，我这样很喜乐，每天这样子上班，然后整个心态也不一样了啊，那个非常非常喜乐。结果没有大概不到2-3个月，他被公司 fire 掉了。那 fire 掉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我就很感谢主。我不是说他被 fire 我感谢主了，我是说很感谢主，就是他不是 fire 了，就是我至少主先提醒了我，让他在走以前至少有一段时间我服在神的权下，我透过他我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我学了我该学的，不然的话这个机会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公司里面一定会碰到不好的同事跟老板，除非他今天给我们的要求很不合理，超过了主，超过了我们良心的标准，叫你做假账，叫你一天到晚去加班，连逐日也不让你来聚会，或是该在教会里面他也不准你来，弟兄姊妹，那这个我们就需要祷告。 这个东西我不是存心去抗拒它，而是说这个东西是可能是成为仇敌的一个网罗啊，它把我们整个辖制，把我们带到世界里面去。但是如果只是个性上的一些学习，相处上的学习，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学习。所以这个彼得前书后面讲到，他说你如果因为这个犯罪受苦，然后在里面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如果你因为行善能够受苦忍耐，在神看是宝贵的。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服真的学的时候，那很宝贵啊！他们会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所以基督徒在公司不要随便拿公司的东西，基督徒在公司不要随便占用公司的时间，我们都应该领身做榜样。所以你如果从早上进去到晚上下班，你八小时你真正认真做八小时，弟兄姊妹，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原谅我说，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很多人只是为了要在老板面前讨老板的喜欢，混在那边假装加班，那个工作的效率时间都是浪费的。我自己在主的面前，接下来我会讲到，我们真正的主是在天上的，当你做了该做的，你所有事情都不用担心。我们向神负责，我们对人也必须要负责。所以这是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应该学的。那第三个，那工作上是我们荣耀神帮助人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刚刚也是同样的这一段的圣经讲到，我们在工作里面，神把你放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神把你带到这个公司里面去，神绝对有他正面的意思在，神借着你啊，要在这里把神的荣耀，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神借着你啊，让人从你身上看见好见证，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基督徒的反应不一样，基督徒在工作上为什么不一样，他为什么不会去跟别人玩 politics、他为什么不会在背后这样论断别人，他为什么工作上这么认真、而且他能够谦卑，他成就了他也不会骄傲，这些都是我们做见证的机会、所以神把我们散在各地，就是为成为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带着一个使者、一个大使的身份被神差派到各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在那里，我们荣耀神，我们见证神，我们来经历神，不管是什么工作都可以荣耀神。从前这个摩拉维亚大复兴的时候，我们知道金敬道夫啊，上次史蒂翁来也特别提到他，那时候在英伦几个人，像江威士里这几个人，他们天天喊要复兴要复兴，但是火把里面没有火啊，一直到他们到了金敬道夫那里去，他们都得了火把回来。那个金敬道夫带下来的这个摩拉维亚大复兴啊，那神百姓是全面复兴，从大到小每一个都爱主，他们的生命生活通通改变，不是光只是来聚会，他们你看到他都不一样啊。我那时候读到他们那个复兴里面的见证，就讲到这个当时在德国有一个贵族啊，那一个女的伯爵，是不是念伯爵？这个他自己在这个宫廷里面，在贵族中间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人，他人缘很好，他反应也很快，很聪明啊，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都可以看到这个人，他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呢，当他享受了这些荣华富贵以后，他就掉到一个痛苦里面，他不快乐，他有一个忧郁症在他的里面啊。那个时候的这个鞋匠啊，他们鞋子不是出去这个 Macy's 啊什么 CS 去买的，他是鞋匠到家里面来帮他量脚啊，帮他做鞋子的啊。那时候摩拉维亚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鞋匠，有一天被招去。这个女伯爵后来自己做了见证，她说那个鞋匠弟兄啊，当他一开门进到他脸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被这个人的面孔吸引住。他说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人身上突然出现在他家的时候，他的脸上带着那个深的哀喜啊，那个充满了天上的喜乐，说不出来。他说那个面孔就一下子把他整个人吸引住，然后那个人就到他的面前来，然后那样子卑微的跪在他的面前，帮他量脚，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喜乐、平安、荣耀就充满在他的脸上啊。那这个伯爵他后来就顾不了他自己贵族的身份，他忍不住了。他说你看起来好快乐。哦，他说是的，他说我非常快乐。他说你能不能原谅我，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快乐？他说哦，耶稣爱我，他耶稣天天爱我，耶稣每时每刻都爱我，所以让我每一时刻每一时刻我都能够这么快乐啊。当他这样很平安很喜乐的这样眼睛看着伯爵这样跟他讲，你知道那个女伯爵心里面受到震动啊。后来这样一个小小的鞋这样走了，这个女伯爵这些话都进到他里面，他就开始祷告，主也怜悯他啊，借着他自己的祷告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呢，这个伯爵在宫廷里面啊，他影响了好多人信主，他整个人大改变啊。 他特别是那个俄国的沙皇啊，亚历山大一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之一啊，他就去影响了这些不同的国家这些贵族们之间。他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鞋匠，一个弟兄，在一个人看起来一个非常卑微、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他整个把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那样子的喜乐，那样子的安详啊，他觉得跟两人摆在一起，他说你跟我太不一样。他什么都有，他一个贵族、达官贵人，这个人贫穷，什么都没有。但他说你跟我太不一样，他你怎么这么快乐？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把我们拆出去，很多人都在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有人会主动找上来，跟你想跟你谈福音啊。所以他们心里面都需要的，他们都需要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啊。那圣经不仅仅讲我们要顺服这个上面的啊，那么当老板的，我们在座有些人也开始当老板了啊。那神所也是一理，你必须知道你身上有一个主。你必须要用仁慈，用爱，要用对的情形来对待别人。那我上礼拜跟弟兄姊妹讲见证的时候，我曾经讲到一个一位姓叶的姊妹啊，一个 Dr. 叶，那他的儿子是自闭症的那个故事啊，我想大家都还记得。那他自己在这个 Houston 那个医学院里面，他带领了一个 medical team 啊，做一个 research， 做一个研究，他们做医学的研究啊。那他们的经费是从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这是美国专门研究世界疑难杂症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医术机构啊。他们从那里去争取研究的经费，所以他们每一年都要争取下一年的经费啊。所以他们这一年头半年的时间，他们做了各种的实验，各种的收集，然后培养啊各种的这个可能要做的实验，到最后总结起来变成三根试管啊，最后的三根试管。然后呢，他们可以在一两天里面从这三根试管里面找出所有的 data， 然后可以写成他们的报告。所以这三根试管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他那天要下班以前，他就跟他底下有好几个医生，好几个 technician 帮忙一起做这个实验的。他就跟他们讲，他说明天除非你们病到快要死了，不然每一个都要过来。他说我们明天太重要了啊，我们一定要一起从这三个试管里面找出我们所有的这个结果，然后送到 NIH 去得我们下一年的经费。就第二天早上，他们全部都到，然后大家开始拿了这个试管要开始进实验室的时候，那个 technician 的 lead 啊，咚一下三个试管掉在地上摔破，哇！你知道这个所有其他的医生全部这样眼睛都已经发脾气了啊，这个愤怒都已经要出来。他说，因为他自己是 boss， 老板还没发脾气，其他人不敢发脾气。他就看着他说他那个时候里面那个整个气胀起来，他说他只想用一句话跟他讲，他说 you are fired。你被 fire 掉，他说我只有借着这句话可以把我里面的气给发出来。他说你看我们半年的辛苦，这么多医生，这么多人做的实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给我三个试管打在地上。他说我这个气正要出来的时候，主耶稣的话一下子在他里面，难道你就没有犯过错吗？哦，你知道他的心就一下子那个话没有出来啊，他就看着他说你下班以后到我办公室来。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到办公室里面，他就借着祷告把他里面的那个愤怒啊、失望啊、沮丧啊统统平息下来。就等他下班的时候呢，那个200多磅的那个 technician 进来了啊，那他自己才70多磅，瘦瘦小小的，他说像个大老鼠来见小猫一样啊，他再怎么样我是只小猫他还是怕我的。他说那个人进来以后就站在他的面前，他说那时候主就给他爱啊，他就问他说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他说你到底碰到什么难处？他这样话才一讲完，那个200多磅的那个大男人放声大哭，啊，哭得很伤心啊。他说我的太太昨天晚上跟我说她跟我离婚。他说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他就常常不满意我，觉得我不过就是一个 technician。他说我他常常拿别人跟我比较，那别人住的房子多好啊，别人开的车子多好。他说昨天晚上他说我们刚刚去参加过一个高中的同学会啊，他说同学们开的不是 BMW 就是 Benz 就是什么什么车子啊，他说我是开的那个10年的小 Civic 啊。他说回到家一路上太太就跟他吵架，太太就骂他，就叫他没有出息，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然后太太说决定要离家，决定要跟他分手。所以他说我今天早上来到公司以后，来到医院以后，他说我打了2通电话回家都没有人接，他说我整个心都挂在他们身上，我不晓得他带着孩子出去会不会出事啊，会不会有车祸，他会不会孩子走丢了。他说我整个心都被这些事情搅在我的里面啊。那他一面讲就一面哭啊，一面讲就一面哭。那我们的姊妹就可以陪他哭啊。 那讲完以后姊妹就提醒他，就想跟他传福音，他说你需要耶稣。那才晓得这个人是从小是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就是自称基督徒了，但是没有真正重生啊。所以他就带着他说我们现在一同跪下来，我们要向主耶稣祷告，让主耶稣帮助你，保守你的孩子，保守你的妻子，而且能够带领他们回来。他说我也请你每天下班以后，这个公私分明的啊，那下班以后你到我办公室来，我跟你读经，我陪你祷告，我们祷告主，叫主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他们这样子，这个他就这样带领这个人啊，然后他就跟他讲，他等到太太回来以后呢，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决定不去问他去哪里了，你为什么要走，所有过去的事情通通不谈，带他出去吃顿饭，全部重新开始，在爱的里面重新开始。那他这个 Take Mission 也答应他了啊。那么结果过了一个多月以后，他们每天就是下班以后一起祷告，一起怎么样。一个多月以后，这个 Take Mission 那天早上来，就是脸上的笑容就不一样了啊。他就跟他讲，他这夜，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了，他也没讲太太回来，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了，他就晓得太太回来了啊。那他这夜就很高兴，他说那我可以跟我先生去看望他。那他听得很感动，他说好啊，所以他跟夫妻两个就去看望他。然后他的太太当天晚上也悔改的就接受主。他说这一对夫妇后来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啊，那服侍非常重。而且他跟耶稣他成为他最好的一个心腹啊，他每一次出外的时候他从来不担心他 lab 里面的东西，实验室里面的事情，因为他从大到小每一件事情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因为受了这个见证的影响。当时在见证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他不仅仅他信主，他说他整个 team 整个这个队全部信主，他说我们现在里面每一个都是基督徒啊，而且呢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表下班的啊，大家随心做完了一定自动去帮助另外一个，大家就是那样子彼此相爱彼此合作，在工作上真的就像神家一样，他们就是那样彼此相爱，像一个 team， 真的是像一个 team。 他把福音带给了这班人，他见证，他没有因为他自己的工作的厉害或是他怎么样他就发脾气，他fire人，他神帮助他，所以他在工作里面他得到这个家，他得到整个组，所以他们整个组那样子的团结，那样子的相爱。那接下来弟兄姊妹，真是想到我们在工作上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人的态度，用人的利益，用人的角度去反应，但是我们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有反应，而这个反应要折服不知道多少人。他们不光要听我们传福音，还要从我们身上看到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应该珍惜啊，我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珍惜神给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啊，最后一个点啊，讲到说一定要在乎天上之主的评价啊，因为不管是以弗所书或是哥罗西书，在这里都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主，我们必要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作为赏赐啊，因为我们服侍是在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因为我们所侍奉的呢是主基督。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是讲到，他说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那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的，虽然我们在地上有肉身的老板啊，我们要顺服他，但是真正的主只有一位。你可以有 boss， 你可以有 master， 但是这个大写的 the Lord 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位真正的主。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大老板是在天上，是他。那这样子的认识，不要把它当一个道理来讲，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对我们在工作上是一个极大的释放和依靠啊。我这一生不知道从这件事情里面得福得多少啊，很多的时候发觉一个做不出来啊，或者我在那边工作也很认真啊，这个不知道这个老板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教会服侍很多，那我做完了我的八小时我就走了，有的别人还在留在那边加班啊，都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我真正的大老板是他，神不责备我，我向着大老板尽忠了，我就不需要担心小老板，真的。所以我很多老板都知道我不加班的，我不加班，到时候我就走，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尽了我该尽的本分 ，That's it。我的大老板是他，所以这个连工作做不出来啦，或者怎么样啊？那我知道真正给我 evaluation 的其实是天上的主，而不是地上的老板。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乎地上老板对我们的看法啊，我们就拼着全力去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讨好的小老板，你得罪了大老板，你的工作保障一样没有。我们的把握，我们的保障是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的喜悦，对神的信号。地上没有一个人 可以给我们任何的保障，特别现在的这个劳资双方啊，或是公司里面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的现实啊。我在讲另外一个公司，也是跟树同事的一个公司啊，原来是树的老板啊，一个 section manager。那时候我们的工，他是一个日本人，他非常好啊，是这个，他也工作很认真啊。那有一次我们公司要 lay off 的时候，后来他也被 lay off 掉。我打电话给他，我跟他聊天，那他就把那个过程告诉我。他说在公司 announce lay off 的前一天啊，他说他上面的 director 下班的时候还特别到他的办公室。还跟他讲说 run， 他说别人会被 lay off， 你不但不会被 lay off 啊，我还要把别组被 lay off 的底下的人归到你这组来管，所以你的这组会扩大变成20多个人 under 你。所以他的前一天晚上，那个他的直接的上司一个 director 进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讲这句话，他说你不需要 worry。 第二天早上进去的时候，同样的一位老板把他叫去说你被 lay off， 他心里面就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非常痛苦。他怎么会这个样子？昨天晚上你还来我办公室跟我讲，别人会被 lay off， 你会被留下来。不仅你留下来，你会被扩大啊，你的组会扩大，你会被更重用。但是第二天 ，the very same person 把他叫去，说你被 lay off 掉。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真正可以说我要把我的寄望放在他的身上。我们里面的把握，我们的寄望永远在天上的神。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在乎神的感觉。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大老板是他，说到我们的依靠在他。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在乎神，要过于在乎我们的老板。Sometimes 我们太不在乎神，这个地上的老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但是神家的事或者神给我们的要求我们放到一边，我们需要平衡。在困难的情形里面，只要大老板，只要神不责备我们，我跟你讲，你不需要担心的，真的不需要担心。我最后一个工作来就在我们这个教会附近这个教会或者这个公司上班。我刚去的时候，因为一下子要开始做 data communication 啊，做 network 方面的事情，我在学校没有修过 network 课，我工作上没有做过 network 的事情。一下子接这个 project 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是压力蛮大的啊。那而且是要 design 一个全新的产品，从 design 阶段开始啊，写 design spec， 写 function spec， 到这个写 implementation， 到这个所有的 test plan， 通通就是 in charge 一个 project 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你刚进去，而且你是已经做事做了10年以上，被人家害了进去，公司对你的期望很高的，因为你薪水高嘛，你的经验也多，所以已经有一个期望在里边。所以你进去，你要赶快要去了解整个产品，很多的东西没有做过的要去读，很多的压力。而且那个时候公司的人不够啊，另外一个 project 出了问题，还要我去救火啊，就等于说暂时抽空也帮忙去救火，去救一个我从来没有用过的 assembly language 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就通通打在一起。所以一个多月下来，我不知道我的报告上能够放上什么，我就是把我所做的我就是写上去。我在想说糟糕了，这个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个怎么跟公司交账啊？我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写出了一些东西，我自己觉得老板对我的期望一定会更高，所以给自己很多压力。可是呢，后来有一天我老板把我叫进去啊，我常常就觉得他们大概觉得我没做出什么。那老板把我叫进去大大夸了一遍啊，他说我们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进来一个多月能够做这么多事情。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就是给自己白放了那么多的 burden 在那边，我们就以为说他一定会怎么样，他一定会怎么样。其实神真正在乎的就是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尽了本分啊，你真的尽了力啊，你讨神的喜悦，你依靠神，其他的事情你不要担心，真的不要担心。很多时候我们的劳苦愁烦自己给自己，所以一方面讲到大老板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真正的把握啊。另外一面，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更多的在乎他。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被神拯救出来，神给我们一个最尊贵的职分，叫做君尊的祭司。所以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弟兄姊妹，我再说，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地上的工作不过是寄居者一个谋生的工具，也是我们见证神的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机会。神把我们拆去，我们像运河一样把神的恩典带去，但是那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扎根的地方。我们的所侍奉的是天上的君王，我们所该在乎所该怕的是天上的君王，我们真正所在乎的 evaluation 那个评价 performance review 应该是天上的神。所以我是希望我们那个在这个点上转一下啊。那前一阵子我父亲给我听一点录音带，是李秀全牧师讲的啊。他中间有过一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 他在台湾，他去参加那个什么歌堂啊，这个就是以前蒋总统聚会的那个叫凯歌堂，对不起啊，啊那个他在凯歌堂聚会聚了一年多啊。他说凯歌堂是蒋中正先生在那里聚会的一个教堂。他说他们聚会10点钟开始，每天早上9点57分到58分左右，蒋公一定准时出现。他进来以后呢，所有的门通通关起来，弟兄姊妹事前都已经做好了。他一进门以后，所有教会的门通通关起来，迟到的通通关在外面。然后聚会里面全场那样子的庄严，那样子的安静，连针掉下来他都不可以听到。他说不过就是因为君王坐在一国的元首坐在这里，他说其实蒋公也是在这里朝见那万王之王，但是他说神的儿女们来到教会却没有这种感觉，到凯歌堂就有这个感觉，因为蒋总统在那里。这现在弟兄姊妹，他借着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啊，他说看看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重视我们在乎那个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却不重视不在乎那个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真正该在乎的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怎么看我们，他的喜悦到底是什么。就在美国又有一个教会，雷根总统常去的教会，那个牧师他自己做了见证，他说他常常礼拜天早上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问说雷根今天来不来，他因为雷根有时候出去度假，有时候去别的地方不来啊，所以他说常常早上接到电话来问说今天雷根来不来，他说我已经很习惯回答他们，他说雷根先生今天来不来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上帝今天一定来。真的是这个样子，你来教会是为了雷根来的吗？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地上工作，神要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真正的正业是侍奉这个伟大的神。这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经过而已。我们要到天上，在勇士里面，你要继续侍奉他。今生不操练不学，你将来给主倒水都不会啊！原谅我开个玩笑，我不是说将来要去给主倒水，你将来站在主的面前，你连赞美都不知道怎么赞美。因为我们没有记得我们每一天的遭遇，家庭生活、工作生活、职业里面，我们学习来侍奉神。你一样可以去上班，但是你一样可以借着上班来侍奉这个尊贵的神。你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你一样在家里面可以当君尊的祭司。讲到侍奉神永远是我们的正业，其他的都是副业。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有这样子的看见啊！一方面知道我们是寄居是客旅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当神把我们带到那个工作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别人更认真，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学主要我们学的，我们要服在神所排给我们的权柄底下。第三方面，虽然我们在那个工作的岗位，我们像个硬核一样，我们把主的恩典带给他们，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让人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这叫做荣神益人。第四方面，我们真正的评价在于天上的主。地上的老板恐吓你也好，不喜欢你也好，他或是怎么样子也好，弟兄姊妹，我说我们真正要在乎的永远是天上的神。大老板喜悦我们，其他的不要我们。我读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啊，以赛亚书51章，这节圣经送给我们所有在做上班的，或是其实送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啊，863页，以赛亚书51章第12节、13节，13节我们只要读到前段就好，我们请一起来读。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我们请再读一次啊！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要变如草的世人，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那这是圣经上一句非常重要的问话，你是谁，你知不知道你是谁。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啊，我们在地上到底在怕谁。跟你说到不要怕那个必死的人，怕那个将来要变成草的人啊，我们要怕那个创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我们的耶和华。那我想我的信息就停到这里。